佛正法现身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现身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现身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扎西德拉，那我们今天呢继续，居士无戒为已经，或者是优婆塞无戒居士，无戒为已经，三藏法师，Guna，Verma，或者是鸠那跋陀跋摩，鸠那跋摩翻译的内容，这个我们已经到了第三十几个，32好像是，30我看，如果不是具体三十几，如果我说错的话，大家就提醒一下，因为我不是100%记得是哪一个内容了，大概是第三十，可能应该差不多，好像31还是32，应该是。那我们就简单的说一下，第31个好像也有可能没有说，但是没关系，说了的话就重复一下。所以这个里面呢，第31个说，若说法之处，说毗尼之处，大法会之处，菩萨已嗔忌较慢心不忘听闻法，犯众垢罪，懈怠不亡，犯轻垢罪。然后若自不知，又无人邀请。若无善巧，若知说法者，说法不顺义理。若知说法者，对自己有危难。若知所说更无心意，若以得总持多闻，若勤修善根，则不犯。大概是这个内容。所以这里面有说到，一个是讲经说法的那些地方呢，这个就是广的方式，如果自己，因为每个人修行是一个很个人性的那种道路，所以具体自己遇到的经书、遇到的寺院上师或者法友，传承出生在哪里，是工作在哪里，或者是说跟哪些，你甚至跟出生和工作没关系，有时候是很就是个人的因缘，千差万别，过去生生世世、今生今世的很多因缘呢。就是交织，所以非常复杂，不能说只是一种因缘。但是说，如果有这样的因缘，就是你所在的这些地方呢，可能。那应该是这个吧。 哦，第28是不是？有人说是第28，大概如果按照数字的话，没关系，我先到这里嘛，等一下再，要不然我看。哦，对，应该是第29，应该是第30、30、29、30都还没有数，这样，那我们就从29开始嘛。那29的话，就是说，菩萨闻甚深意识，若不生信，以无谄曲之心作如是思念，我不应如此不信。如我盲者，无有慧眼，佛口所说，我怎能回谤？如此以痴自责。认为此是佛的境界，非我所能及也，是正心。若意虽不解而不起诽谤，则不犯。他这里意思是说，如果听闻这个教法的时候，有一些是这个大乘的教法，这些非常深深的一些教法呢。当时如果不了解的时候，不能生那种就谤毁的心呢，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因为不理解的时候，有些时候人会比较怎么讲，失去耐心呢，失去礼貌啊。所以看自己不了解的任何东西，有时候就是要不然就排斥，要不然就是因为以傲慢心，或者是某一种的无明，所以贬斥，这种也是有可能有这个很多的这样的风险。说法的时候觉得很多东西没有必要啊，或者对说法的人不讨厌的话，也许对所说的法讨厌呢。有时候就是人和所说的法这些都一并就是因为听不懂而去讨厌呢，要不然就是对其他听这样的法的人产生反感呢，这些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在前往其他的上师堪布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大德善知识。这些面前听法的时候，一个是要尊重这个就是接受法的这个上师，就传法的上师，所以你既然有缘，就是接这样的佛法的因缘，哪怕是你这些都已经懂了，已经全部听过的话，只要你有虔诚心，你会有深层的意思的理解，或者是就是好像似乎。以前一直都听的教法，从他的嘴里说出来，似乎是对你有新的那种启发，新的那种触动、感应，很深受的这个，就是同样的句子是理解的，但是感触是不一样的，这些都有可能的。所以对所说的法不能轻慢，认为说这一种的就是应该是很早就听过这一类的义理啊。或者别人重复这样的一些内容啊，这样想的时候，开始有产生那种的心嘛，就是不太礼貌的。另外一些状况是说，因为听不懂，不是有些时候听懂了又容易觉得说，啊，这个不是以前听过吗？或者这个我早知道了，或者是这个容易理解，这样产生一种慢法那种的心。还有一些时候呢，就会有那种因为听不懂而产生这种苦恼，觉得。到底对方在说什么呀？或者是说，就是随便自己瞎猜啊。所以有些时候可能听不懂，有时候产生的一种恭敬心也有可能，因为听不懂，语言不一样，或者是所说的语句这些不懂以后呢，就觉得有人在这个怎么讲呢？就是他可能不是实修的，他可能在这个学问上面可能知道很多，有这样的一种的心呢，就是对别人的一种修行上的否定呢，或者是觉得说这个不合时宜啊，你要用就是深入浅出的话来讲，你这样文言文或者是这样讲的话，别人听不懂，所以也产生有可能那种某一种的反感呢。或者是因为有文言文产生恭敬心，这些都有可能。人的心情是非常，怎么讲？虽是因为这样那样的一些依据，也因为这样那样的一些自己的，就是我们也不能说借口吧，就是你想要变成什么样的这个结论都可以的，随着个人的心情。 所以在这里说的意思是，如果菩萨闻声闻声声意，时候呢，如果没有立刻明白升起信心，这样的话，但是也不应该有这个，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有诽谤的意思，但是而是什么呢？也不是说故意的，就是讨好心的那种的，而只是说真的确实是如此，就佛法本身是以粗大的来讲的话，比较容易明白。如果要往细处讲的话，每一个都可以讲得非常的深入、非常细致，所以这有一些需要境界去理解的。所以就比如说我们说啊，这个讲其他的不一定知道，但是讲因果我应该都能听得懂。但事实上面因果抽象的这些因果的道理容易理解吗？但是很到细处的时候，这个又说到只有就是当地的才能了解的，但到。这个8地以上才能理解的，或者究竟成佛才能理解的，就现象世界也是，就是从粗细的这些上面来讲，就是泛泛的比较容易理解，要细处理解的话，需要就是修行修正，类似的。所以这样想的时候呢，说自己说啊，我不。不是说马上立刻对不知道的东西升起信心是很困难的，一般来讲，当然也有一些是因为，这个佛是不可思议的那种全真遍知的功德，所以我说佛说的我就相信有这种的，或者某一些大菩萨所说的我相信之类的，但是说还有一些是不清楚的话，相信是那是好的善根。从这个佛法来讲，它本身是一个很好的那种义理和教法，所以但是这种也是一种盲目嘛，其实是一种盲目，但是依赖某种福德去信，自己的善缘去相信嘛。但是说，如果处在某一种的信心，就是不知道，只是说我自己现在不知道而已。将来会知道的，有这种心的话，比较正面嘛，正面的心，比较诚实的心，这样子。那另外一些是我不懂，但是我表示怀疑这样的，就是怀疑，提倡怀疑，这个就是现代社会、古代社会都有各种流派里面有提倡怀疑，要怀疑一切那种的，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保持一种怀疑的心。怀疑里面有那种持负面的怀疑和肯定的怀疑，就是都有的。就是当下不知道应该是对的和应该是错的这两种心态的倾向性不一样，还有一些是说我不懂的都是无聊的，或者都是肯定是没有别人在那边就是故弄玄虚、装神弄鬼，这些都肯定没有什么，都是欺骗的把戏，这样的一种的心，所以这个是比较否定性的。所以这里面呢，说如果对深深意不了解的时候呢，按照佛法来讲，作为大乘佛弟子的话，你就是轻微的一些观念容易造大的业，这个算一个。这个看起来说啊，你心态的一个活动，说信不信的一种的倾向性而已。但是不信的倾向性以及生诽谤的那种的心出现的时候呢，有可能有谤法、说法的过失。所以说。那因为，所以不是说一开始一学佛就可以从头到底，就是一下子见底彻见那个最深的深奥的教法，这也不是这样子嘛，需要就是慢慢的积累，学问上面、修行上面，所以基于这个，以后呢，对于自己不了解的东西，不轻易的各种产生这个诽谤的心、否定的心，是大乘佛教弟子的一个基本的那种义务性。所以这里有说，那应该怎么样想呢？就是说，我不应该如此不信。即便自己信是一个推论性的，是说，因为我相信这个人，相信他说的话就是他的真实经验一样的，所以佛是一个。功德智慧大悲圆满的成就者，所以他有某一种善巧方便来引领，或者是他以某一种对众生有益的方式在教导，所以他值得一定有他的这个见地次第引导的这个必要，所以是会说嘛。那有些是甚深的见这些的话，那经由修行，我慢慢能够理解不理解的，解除这些。困惑，接触一些，修行上面的误解，会 逐渐的，就是解开、开解这些迷雾，开解这些疑问。所以这样的话，那这是一种保持应该好的一种心态，说我不应该如此不幸。这里有说到我们如这自己呢慧眼没有开嘛，就是这里是对意思。我如盲者无有慧眼，我口所说，我怎能回谤？所以这里面说不要谤法佛法，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无名的众生呢，可以容易被各种各样的思想和情绪习气所左右，所以类似于有一点像说盲人摸象似的，每个瞎子都有自己的一个就是真实，但是那个真实呢，不代表是完整的一个真实，还没有看清楚完整的时候呢，各自产生各自的结论嘛，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没有开智慧啊。所以所有的教法，佛亲口说的，佛说的里面也有那个，就是相对的世俗利益上面的权益、究竟的圣意的，真谛，就是说，这些有区分的嘛，就是了义不了义的这些区分嘛，了义不了义这个也在不同的层次上面有区分，所以基本上应该去这样去想，就是说跟着佛陀的教法，逐渐逐渐我会了解的。所以即可达不到，就是说究竟的了达的话，这个说这个就是需要慢慢修学，这个主要是这个意思。心里虽然不理解，但是没有升起诽谤的心的话，就是没有任何过犯，犯的就是说，因为自己不理解，哪怕是密宗的一些仪式呀。密宗的这个，一些修行人呢，以各种各样，有些人有长头发，有些人有这个穿的白色的衣服，花的那种，或者是，裙子穿的不一样，头发放的不一样，有些甚至有耳环，或者是手里面的法器有骨头啊，种种的人头骨啊，这些时候也，或者是就是这里面当然没有说密法的那个事情，但是因为按照大乘讲的话，应乘、果乘这样讲的话，也可以说这个上面就是修行和路径多种多样，对任何这些都不要做那种负面的心态是比较好的。然后第30个说，菩萨为饮食，为以嗔恶心自赞毁他。犯众垢罪，若为降伏外道，若为折服骄慢增长佛法，若为令不信者信，令以信者增，则不犯。所以这也有说到，为了世间的，之前有一个偈颂，那个句子里面也有说到嘛，为世间八法和世间的利益而去做自赞毁他，这个是人有嫉妒心，人有那个傲慢心。攀比心呢，竞争心，比较自大，或者是怎么讲呢？有世俗的经验上面的一些不开心，或者是委屈，或者是这些都可以转化为某一种这种的心理嘛。这时候呢，应该说，就是包括这里有说到为，甚至是为一些基本的那种世俗的物资，就会有这样那样的心呢。甚至有前有一种说法呢，就是你的那个心气如果太傲慢的话，其他人不喜欢呢。或者是说，甚至以前有一种以前什么论资排辈啊，或者是有些这些种种的这些脸面呢，没有守住啊，没有怎么样被尊重，这样的时候升起那种烦恼心呢。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以恶行做自赞毁他的话，就是做犯众垢，尽量。对任何人都知道，每一个人可能就是说，作为凡夫的人的话，如果没有清净心的话，还是会觉得说，大家有各自都不是完美的。但是说，每一个人都有他一定的优点，这个是只是说他那个优点有发挥的余地、机会，发挥的对景、场合、时间、因缘这些产生的时候会发挥出来的，有些是只是我们没有看到而已。所以基本上是说。对于其他以前那个华住仁波切的自我教言里面是有说嘛，不赞 不帮所有人，这有讲了嘛？如果你是陌生的时候，不知道的是先呢，不脏不帮陌方陌生事，然后不帮不沾什么至亲属什么的，就类似的 如果有足够的理由沾的话，你可以就是沾，但是要去批评这些的话，需要有很大的这些洞察和善意。而且有些时候，所谓的善意去批评，要知道说别人的接受的反应。如果这个没有能力知道的话，你只是批评出去了，他的后果你又觉得是不好的，这样的话还是就是免得造口业，免得到时候别人起烦恼，然后反过来反作用于自己又自己产生烦恼，造口业进一步。所以这个来讲的话，意思是说尽量善待别人，尽量观别人的这个观功念恩，所以就是观自己的过失，这样反而比较是和和安安相安无事的基本的原则。所以人只要从别人身上愿意找毛病的话，人容易找到的，就是不论是真的存在或者是不存在，都是容易找到。找某种的借口，所以以前也有民间也有这样的说法嘛。那这官方要找你麻烦的话，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一样的，就是世俗人之间也是这样。所以，你就是不往这个方向走是反而是比较好的。不论是谁，可能有他们有他们的不容易，也许有些人的一些苦衷，有些人受的苦所经历的东西，其他人是没有法想象的，或者是人有这个身体心理的这些种种的障碍，业障过去生生世世的这些看不清楚的话，不能轻易的判断，也说人都必须符合某一个标准呢、啊，或者是必须是你认为的这些美好的特质都必须具备，不具备的时候都会就是遭人这个。怎么讲的谩骂或者这些是不好嘛？每个人主要是各自是承受这些业的后果，但是我们如果以此来造业，善业恶业上面是有差别的。所以说，但是这里有这所有的东西都有这些差别嘛？说看起来有自赞毁他的一些情况。但是，如果是说为了降服外道，若折服傲慢心，如果一个人太傲慢，这样的话，就是说看起来就是说啊，你这个就是对，自己所知的那些呢，特别执着，特别就是，曲解，或者是有些是与世俗的真这样的时候，为了你看到了有因缘，看他可以这样来帮助他增长他的那种善业。这增长他就去入佛法之道、解脱道的那些功德，那这样的时候，稍稍似乎是在说他，或者是似乎是在打击他一样的。但是如果对他有好处，是有把握的。如果你说我是好心就好了，我不负他的这个效果到底怎么样了，那这个还是不行的。有些人说我发心好啊，但是你没有能力去观察，意外的。就是自己发心以外的东西，是自己以外的这种的，而且你对自己的身与意，对别人产生的那些，也要负一定的这种责任嘛。不全是因为人各自有各自的各种无法预测的反应，但是意思说，至少如果对方是误解的话，你也要有那一种能力去就是给他达成某一种的谅解也好，给他做解释也好，不能就是。有一个误解变成两个、三个、五个、10个这样的话，而且之后就并不再不真正的在乎对方的苦乐一样，就是这样的。所以你如果是真的发心对他好的话，你应该就是更关心之后，如果这个痛苦加重的时候，你应该会有很敏感的去解决他的这种尽量，误会也好，或者是那种伤害也好，也会有想办法去，怎么讲呢？从双向。多项的一种方式去改变嘛，但是如果是父母亲也一样的，如果他说我是为你好，然后去说，网络上也一样，如果是自己认为自己是好心，很多人也确实是好心，那这样以后，说出来的一些话，可能也要小心，不然的话，其他人每个人有自己的这个一整套理解事物的那些方法，所以。 本着这种善心，我们不能保证我们每一句话的对100个人有100种作用，我们都可能全部都顾及不到的。但是说也不会说就是随便就是想什么想做什么想说什么就肆无忌惮的这样去说，还是会想说对他们造成了什么样的那种正面负面的这些影响嘛，还是要去关心嘛。所以这里说为了这些，让不幸者深信呢，以信者信心增长，或者折服其他人的傲慢心增长佛法，或者是为了调伏外道的那些一些根本性的那种比较顽固的一些看法的话，就是可能有，就是言辞上面的一些交锋上面似乎形成了某一种自惭愧他呀，这样的话没有诚心没有恶意的情况下是允许的，是没有犯这个过失。然后第三是一个说有说法之处，说，毗尼这个是毗尼是那个戒的意思，就是梵文的那个 Vinaya。毗尼之处，大发慧之处，菩萨以嗔骄慢，这刚才我们念过一遍了，已经。菩萨以嗔即骄慢心，不闻听法，若犯众垢，懈怠不住。那懈怠不忘犯亲故，若自不知，又无人要请，若病若无善巧，若知说法者说法不顺义理，若知说法者对自己有危难，若知所说更无心意，若知得。宗持多闻，若勤修善根，则不犯。所以这个说到有，就是说这个戒律啊，说修这些戒律的，地方，讲解戒律的地方，或者是一些是那种舞者大会啊，那种开一些大的，这样那样的一些结缘的法会，就是还有一些就是说法的那些，一些是小规模的，应该是大会是大的规模那些，所以菩萨，所修行的人如果有条件有时机很好，但是以某一种原因呢，是说因为自己有那种自我重心很重啊，嗔心思虑心过分重，然后可能考虑世间八法的这个因素过大，是升起的那种嫉妒骄慢心呢。不去听法的话，犯众垢。然后如果是因为仅仅是懒惰而不往的话，不去的话，那就犯是轻垢。还有一些是不犯这些重轻的垢染罪业。说一个是说自己不知道那边有举行这个说法大小的法会，以及就是戒会受戒，就是戒师的戒师戒的那些地方。另外一个是说，没有人原来那边有，但是他们是有邀请的人才能去，没有人邀请的话呢，那也没关系。如果是生病了，这样的话也没有关系。不去的话，那缺乏一些必要的这个条件呢，经济条件也好，就是那个车乘呢，旅店呢，什么工具、交通工具啊，都时间赶不上，什么那些都不方便的话，那就没关系。然后说。知道对方所说的法呢，不符合佛法的义理，那就不能去，也不用去，也不犯戒。然后知道说所说的法对自己会造成这些伤害，这样的话也不用去，因为自己就是在这个次第上面也好，或者其他方面整体的那个见解上面，可能有些时候就是说应该就是。自己就没有什么，对自己没有什么好处之类的。然后，如果知道对方所说的内容呢，自己都懂了，没有什么，就是没听过的那些新意的内容嘛。那自己这些也在正在修，也不需要，就是甚至。有些是听过法，是接传承那种的，一个传承你听过，然后不需要接很多次这个传承，也可以接，不是说不能接，也是挺好。你在同一个传承，在好几个这个寺庙上师那边一请法也是很好嘛。但是你不去的话也没有过失。 所以另外一个是自己得道中失，就是意思是那种不忘，不没有忘记，学识渊博，这样的话那就没关系。所以或者是自己正在同时在做静静的修行啊，念诵啊，文思呀、啊，这样在。正在参加其他的活动啊，自己正在闭关呢、啊，自己正在这个自修啊，这样的话呢，就不用，也没关系。但是你真的有时间，也没有做这些事，无所事事，但对佛法的结缘就是那么看得很淡。有些人就说不思进取，也不求甚解，就是好像就名义上面自己，所以有些时候就是没有搞清楚的很多东西的话。也没有心思要把它搞清楚，或者有些修行到底该怎么修，有疑问，这些好像似乎是不太认真吧，所以对没有认真而慢法，或者是有一种不思进取浪费人生的话，按照大乘的发愿发心，说自己就是及早精进，因为精进持戒这些都是一部分的这个般若的这个教法的六度的教法嘛，所以就是不符合这种的。就是大乘道的行为上面的一些做法。那32，说有人，前来邀请，为其共去共来，协助办事，守护财产，守护财物，和解斗争，料理饮食，修福德业等，若依二事不为，犯众垢。然后说，懈怠不为，犯轻垢罪。若病若无善巧，若有自事，若自有事，若对方，自己能办。若对方未曾邀请，若系无意之事，若为调伏恶业增善，若为他事，勤修善根。若自己能力有限，恐误正事，若由僧规护大众不犯。所以这里面说的就是别人邀请你什么做坏事，你也必须去嘛，也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只要是别人邀请你什么吸毒也好，或者是做任何那个不良的事情，只要是别人诚心恳请的，你就要去跟他就是同谋共事。这个不是这意思，就是一个人的所做的事情呢，一定是就是你看得出来他是真的需要很。怎么讲呢？别人的帮助，而且这些帮助是很正当的一些帮助，既不犯法，也不违那种的佛法的修行，是做善业正当的事情，遇到一些困难，有助于友情的这样的一些行为吧。那这个包括有些人是说，他很害怕夜里不敢去外面来买东西，或者是要上个洗手间，印度这些地方都有这些嘛。他们上洗手间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需要其他人的陪同，否则的话有不安全。那天里面、地里面，或者是向下的地方，或者是当然，就是说那个地方是太明显、太危险的话，你们可以多叫其他的人呢。这个也不是说自己，怎么讲呢？只是一个人、两个人，甚至都有危险的话，也应该说再想办法嘛。另外一个是协助办事的时候，这些也是说不会让自己和别人陷入到这个违法乱纪的行为啊，或者是各种就是，痛苦的这个深渊呢、啊，这类的吧，为主的。那有些人都需要有求于人的时候嘛，就是有时候别人这样一下就帮你协助一下，那是有很大的这个感谢，所以说，这个社会本身是一个相互协助而运作的一个社会嘛，没有说不需要相互协助，但是协助当中防范那些不必要的这些隐患嘛。所以，另外一个是守护财富，这些也是一样。如果现在你说守护财富，有些人说机场的行李啊，说那你帮我看一下我的行李啊，或者帮我带进去啊，或者过海关啊，或者是这些是有危险的，所以你说。 可能有些是你完全信得过，你也就是里面的东西是你自己就是也了解，那这样呢，可能认识很久的人呢，这些而且信得过的话，人当然所有的行为，不是说你要怀疑一切，这样的话那个日子也不好过。你要就是过分的担心的话，就是也许有一些前世今生的因缘，有些躲不过去的也有可能。但是像那个欧洲有北欧的一些国家，他们的政府就是国家比较富裕嘛，他们用很多民生的那些福利很好的一些社会，像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为什么那么样的高效，政府没有那么多浪费的原因，就是人与人之间有普遍的那种公德心，然后有那种怎么讲呢，相互的某一种信任嘛，所以基于这个呢，就是政府消耗在。所有防范所有的这些不信任的那些基础性的那些日常生活当中那个各种支出呢，就变得少嘛。所以那些就是没有一个是打仗的危险，这些上面的支出少；另外一个是社会不信任的成本呢，就是很低。那这些是很大的财富，就是那些钱省下来的话，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个财富，可以作为就是他们的公共福利嘛。但如果是要处处设防、处处那样的，那也是很大的社会成本、很大的代价，甚至有些是说，解决那些的这些费用超过了那种国家的那种的国防啊，或者是安全的那些上面的这些支出啊，这些是很多地方是这样。所以说，就是在一般的那种的社会里面相互那种协助啊，像当然现在就是富人呢，这些是有困难嘛。如果有人倒下去，什么到时候有就是直接抓你抓住你不放啊，什么抓到谁算谁倒霉这样的那种的话呢，真的也会就是嘛。但是虽然这些是个别现象嘛，可能有个别的人会做这些，但是大多数的人不会这样做的缘故，所以在自己。看起来有方法，有些人说不要你妻子去付你，但是你赶紧给那个110打电话，120打电话也好，总之要以某一种方式可以，就是如果自己安全的情况下可以帮助，那另外一些是自己不安全的情况下也做帮助的，有的这个也要看自己能不能，就是准备好，就是有多大的那个责任呢、爱心呢、这些上面的差别吧？又掉到水里面呢，那自己有些不会游泳的也跳进去的有，或者会游泳，也许也不一定能上来，被人拽的。掉进去的人是非常恐惧的情况下，他就是使劲压那个被救要救的来救的人呢，最后把他都就喘不过气来压下去那种都有。所以或者有些人在抢劫什么这么样，你冲过去的话。那可能对方有刀有枪，有可能有伤你啊什么那些，有些是，人当然那种见义勇为，很多人还是把它当做那种英雄模范的社会提倡的一些行为嘛。但是这些有时候受到嘉奖，有时候受到社会的那种赞誉，各种各样的这些好的这些怎么讲呢？报也好报嘛。但是也有很多是那种，就是因此就真的就离世了，又真的就一辈子有带伤啊，带各种各样的情况。所以这个里面，我们说其他人请求你去办某一种事的时候，如果彼此的信任和那些比较好的社会的话，它毕竟是一种好的那种促进社会公德以及良性发展的一部分嘛。所以很多按照佛法的修行人的话，可能还是会。观察这个事情的那些真实状况，而去评估，然后再进一步决定用哪一个最，彼此那种没有无害，不会变成很大的彼此的痛苦的方式去帮助嘛。但是这里面就具体有说到，说，协助这个办理某一些必要的这个善业正当的事情，对有情众生有益的事情，那这样子。的话，这些事应该尽量去做嘛。陪同往返，以前的时候，我上一次我给大家讲过，以前我们家乡有人就是生病嘛，病得比较厉害。那他们当时就是说要去成都，也是80年代吧，80年代初怎么样呢？可能大概是70、80年代之间呢，80年代初左右吧，可能。 或许是70年代，我都不是太记得。所以那个人生病以后呢，有人把两个人，一个手病的人，一个生病的人一起，就是送到成都的某个医院里面。然后，那个人开始的时候就是讲一些中文嘛，会跟他们沟通嘛。那沟通了以后，他们在那边住院嘛。住院以后，之后他们因为语言完全不通，那两个回不来。回不来以后，就我们那边有一些人决定说，那怎么办呀？我们要去接他们，他们好像自己回不来嘛。送下去的时候，又找了一个会讲中文的人，然后在那边就跟他们说好医院的种种的这些，可能也是很多是手语啊，加上那种。所以后来就我爸爸他去的嘛，他去找那两个人，他也中文非常非常是很会说的，可能非常有限了。那是因为比较早的时间嘛，后来他会说也更多。然后到别人告诉他说，就是他写一封信给医院，写一封信给那个路上的人。就类似于介绍信一样，你要住旅馆呢，还有就是吃饭呢，什么这些的时候，吃饭应该是四川那边有饭堂，旅馆好像你需要介绍信才能住进去，那时候很多是这样。然后另外一个说，因为他也不懂中文嘛，那这样的话，别人给他写，那个他这个是来这个医院里面，他们当时那些人其实是就是车队的人，里面有个司机，他把他们那两个病人和手病人呢拉到成都去，就是在一个医院，但是真正不知道在哪个医院里面。所以我爸爸去的时候呢，他要就是成都市里面某一个医院里面有两个藏地人，这样去找，没有其他的信息。然后也是在我们那个县嘛，就是有人帮他写了一个信，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吧。具体信里面是什么我不知道，他有现在他也说没有，他不知道嘛，反正。但是那个人告诉他说，你到成都以后，有专门拉着某一种什么一个铁盒子还是什么的，是也许也有一些地方有那种书信的那种的，专门一排排的桌子上面是给那些。不懂语那个某一种的不会写字啊，那些人帮忙写信的嘛。那个以前我小时候见过，在青海、悉尼呢，那些很人特别人流多的地方，一排排桌子，很多是有胡子的那种老先生，戴着眼镜，最后说那些是专门给别人你口述，他就把你的意思用文字来表达出来，还有一些是你有信给他们看，他帮你解释，用口语来给你说这信里面是写的什么意思。那个我倒见过，1981，89年左右的时候，你一排排桌子的那种，很多人在那边还是有很需求，社会上需求还是挺大的。但是最后我刚才说的是那个成都那个生病的，说要给。那个就是街上有专门就是带路的人吧，所以算是给，然后给他看说，就是一家一家的医院，应该是三轮那是什么的，可能是就那种的，也就是给他们让他们去把他带到所有的医院一家一家去找嘛，这样的一封信。最后他找到一个医院的时候，因为。语言不通的话，你没有办法，你只能说医院没有是不让进的话，你去。病房大概你能看得出来那些病人住的地方嘛，然后去也挨个门里面瞧一眼，这样去看嘛。然后他走到一个医院的时候，就好像是里面是没有的，就正准备走的时候，看到一条腰带，一个绳子，哎，就觉得不对，这里好像腰带有点那种，好像是个什么有颜色比较深那个红的什么的一个腰带吧。他就是用那个刚开始那两个人。原来在藏地，当然他脸比较那个高原的那个风沙比较风沙也没有，但是就是比较黑嘛。但是他们在那个低海拔的地方，气候好的地方住了一段时间以后，两个人都变白了，完全认不出来。就一个是瘦了，然后变白了。他们不知道那里住了多少时间，反正比较长的一个时间。最后就是在床头还是床尾挂了一个那个腰带。扔出来了，哎，仔细一看，他们两个是他们两个，所以那两个后来就他们的后代，现在有的他们的很多孩子啊，他可能6、7、7、8个孩子都有，有些是法师，有些是在外国，有些在我们家乡， 他们就一直到现在都是会感谢，说当时如果没有的话，他们真的会在那边不知道就是怎么样，就后果是怎么样嘛。谁很多人自己不懂语言，他们也不敢去找，怕自己走着走着走丢嘛。然后到时候回来都是个麻烦的事情嘛。所以大概是70年代，应该是那个时间吧，70、80年代的，80有点可能后期，那时候应该没有那么那时候我记得应该不是70、80年代，80年代的时候，我爸爸后来就去成都更多次，甚至好像80年还是81年，还带着我妈妈和妹妹去成都嘛，所以肯定不是那个时间，应该是更早的时间。所以这我只是说这个故事，说要帮忙人去，就是替他们办一些协办一些事情了。也有一些是很值得信任的人，说别人在不像过现在的话，什么都方便，刷个卡什么办这个办那个，但是以前的时候确实有很多。就是食物啊，交通啊，这些储蓄啊，运输啊，很多都没有那么方便嘛，时常需要其他人的各种协助帮助这样子。现在是电子化呀，全部都有某一种的，就是我互联网啊，或者是电子信息的相互的这种监督啊，确保这个万无一失的很多机制嘛。所以有人说啊，谁和谁之间有矛盾，希望你去跟他们就是和和一下，这些也应该说，应该去做，所以这里说和解斗争嘛，所以这些是比较好。有时候如果你劝的时候可能不合时宜的话，有些劝不住，但是有些，比较好的那种发心下试探一下可以解决的话，可以解决那种彼此的那种，就是有些时候只是说，很脆弱的那种的门槛，就是像。那种需要稍稍的理解一下，是有一个人在中间调节，就很多事情就顺了，就类似的。以前我们都也有那小的时候，好像记得有一些那种，就是一些亲戚的一些个别的人赌气的那些，被我们就说好的也有，各种各样的。当时也是觉得说他们那样不太好，这样想的。还有一些是说团体啊，就是做一些菜啊，或者是有一些活动当中要就是清理一些这个杂物啊，或者是做一些好事呀、啊。但是你自己没有空啊，没有空闲这样的，反正如果是有空闲的时候，不能就是躲起来。就是如果有集体活动啊，而且是公益活动也好。或者寺庙里面有办法会，然后你要去前面去帮个忙啊，去就是那个排一下呀、啊，那些里面清理一下东西，后面前面的准备，后面的清理那些，就是不能躲避，就是我们就说欢欢喜喜的继续去做，修福德业，如果有这样的。一两件事情，明明自己能做，不是说都做，这个也很困难。但是一个人的时间是有限，但是如果说什么这样的事情都能逃的逃，能躲的躲，就是能做的事情里面，哪怕有一点点自己觉得那都不做，这样也不行。大概是这意思。但是如果是懒惰的原因的话，不肯做的话，这个事还是清够。如果是，怎么讲呢？就是烦恼很重，这样，疑惑很重，太重了，过重了。适度的那一种，当然就是说你要观察好这个事情的这种来龙去脉，这样还是好嘛，能解决问题，还有更有效的帮助的可能的。有些是明明是危险，明明是就是你做这件事情只能火上浇油，这样的话你要就是有这个取舍嘛。在这里和说，什么样的情况下不犯呢？就是生病呢，没有这些善巧，没有这些便利。那还有钥匙在身，自己对方呢？其实这个是不需要他去呼吁别人去帮助的，是自己完全能办好的。那这些的话，也要自己去说，这个不并不那个犯过。如果对方没有请求的话，你不去也没关系。然后另外一些是，就是对人对己对大家都没有任何好事，而且是纯粹是浪费时间的，帮你去打麻将啊，或者是在那边无所事事的，就是八卦呀、啊，这样的话，那你去可去可不去，而且去了可能还造业，那不去也好。 说为了另外一个不去是说为了灭恶增善嘛，这个之前有说的调伏心。虽然没有请求，但是为了回报他人的这种正勤修善根，这个意思说，如果未生的恶令不生，已生的恶呢令永断。未生的善呢，令得生；已生的善呢，令增长。有这些，就是正勤，主要是指的是这个嘛。然后修善根，这样的话有这个作用的话，那你就是，你不去反而是就是好事，这意思。所以说促成某一种的善的因缘吧。另外一个是说自己比较愚钝，怕就是搅黄了事情呢，搅乱了事情呢，自己出现的不合时宜啊，怕耽误别人了，别人又会说你在这边的话，我要照顾你啊，或者是你不去帮忙还增加添乱啊，什么各种各样这些的话呢，就不用去的。另外一些说有僧团的这些规矩啊，条件呢、啊，或者是安排啊。维护大众的这个和合的之心，而不用去这些有，总是有这各种的例外，但是主要是说，自己就是一些合适的，自己看得出来是善有益的那些什么去做。那另外三是三，我见病不，见就菩萨有。菩萨见有病众生以恶行嗔心不加，赡养，犯众垢，懈怠不扬，犯亲垢。若自己有病，若无善巧，若请他人代看，若看病者自有眷属，若知病者能料理，自行料理，能自料理。若久病，若病者岂能？若病者尚能起止，若为勤修上增上善根，若自己能力有限，恐误正事，则不凡。所以说，如果有人这个贫穷，有人生病。有人这个心情忧郁、痛苦这样的，但是这个上面的话，你稍加关心照顾，这样的话能让他摆脱这些问题，摆脱这些困境吧。这样说，那这样的话就，就是随顺的因缘去，就是如果是自己在能力范围和，这些有效的这些帮助的话，那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是。说以恶心，只是看别人看不起，这些所有的，就是老弱病也好，或者是怎么样，谁得势的时候很想讨好，谁失势的时候就是很想就是远离种种，这样的话也不对，就是基本上意思是，甚至是就是以那种的世俗利益做先恶的这些心态的那种去判断的。以恶心嗔心不加照顾，就是这意思。那说这个也有这种情况说，那这个每个就是现在的社会或者过去可能也有，就是说有些是为富不仁那种的观念嘛，就说哦你是有企业家也好，或者是非常有富裕的钱财很多，这些钱财是依靠社会的某一种的动员或者是某一种的。协作，下虽然有些做生意是成功的，但是这也是主要的归功于他个人的成功。但是，毕竟所有的就是财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那种的观念嘛，就是政府也是一样。所以这样的话，那有如果你在某一种的这样的位置上面，或者是个人的那些上面一样，也许没有说像大财团那样的钱财，但是也许自己有少份的钱财，或者是少份的这个心力可以付出，去做一些像，照顾自己的亲朋好友也好，家人也好，或者是社区的人也好，某一些事情， 做一些这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们上一次说，哪怕是说，就是路边捡到一个什么塑料袋、垃圾桶，或者是扔到垃圾桶里面的一个可乐罐什么之类的，都做。在这里说的是，意思说，你如果生病、贫穷、心里有苦的人，这些时候呢，就是对他们产生厌恶心，那这个是不好的。所以而且是在自己就是举手之劳当中，也不愿意看他多看一眼，不愿意就是拉他一把，这样的话是有问题的。我们得这是按照菩萨戒的那种受戒的那些人来讲。然后说，如果是就是重垢轻垢的程度，可能跟那种心里面的敌意或者是厌恶心呢、厌恶心呢程度也而言的。如果你没有什么厌恶心，但是确实也没有什么说有很大的心力去实践这样的就是善行的话，也是轻垢。但是你不但没有帮助，反而对他们有那种非常负面的心态的话，是重垢。如果是你心里面是想要帮他们，但是自己也力不从心呢、就是心有余力不足，自己有病没有这些资粮善巧，如果就是有这个，你可以就是你就是就像刚才说的，别人倒在道路上，你自己不敢扶的话，你就是说把这个事情告诉其他人呢、或者是说。提前有些人说啊，你看大家看到了，我也就是拍一个什么照片还是视频，说这个人已经在这里了，然后我走过去的时候是这样看到他了，所以这样就是想避免这些对方的那些无理的那些可能性的，那但是同时呢，给那个就是有关的这些医院也好，警察也好，打个电话说什么某某街上有某某人什么什么某一些现象，就是生火灾也好，人倒在路上也好。其他的某一些吧，就是世间有很多种的需要，所以，是或者是就是专门做这个行业、这个管这个部事情的这些相应的机构人员，这些上面就是去联系嘛。如果是说生病也好，贫穷的人他自己有富裕的亲戚朋友，种种的可能需要他们去努力去做，可能是最接近，就是最合理合情的事情呢？如果是说这些，有些也有那种，就是说现在身心的这个衰败或者是受伤啊，种种的这些程度呢，贫穷的程度、苦恼的程度、生病的程度呢，还不至于说太就不完全不能自理啊，自行料理啊。那他只要就心里稍稍起来一下就可以的话，就鼓励一下，可能或者是说看得出来他这个有点，甚至是这种讲的假装的那样的话，那就要另当别论。所以另外一个是说你是无亲无故这样，这样可能要就是久病榻前，甚至孝子都很困难的情况下，要说跟没有关系太多关系的人要做很大的牺牲是不容易的，也这是在这里说的，这个并不违这个菩萨戒。所以说，所以还有一些呢，是说你需要照顾也可以，但是其实也他自己也能起床，也能下地，也能就是走路坐下，就是完全就是有一定的活动的自由嘛。但只是说心愿上面，也许说不想工作，不想干活，或者是不想被别人照顾这样的，所以这些呢就不放过。如果为了对方的，就是勤修善法。以前像弥勒日巴尊者修行的时候，他的佛母给他一个律宗师说：“你去供养这个给上师，然后让上师传法，不然的话你得不到法。”这样以后那个，好像就是，就是这样以后，马尔巴很生气，他这个可能就是让那个弥勒日巴去好好去做体力劳动来说，你拿我的东西供养给我。这样的话，反正就是，就是骂他、打他这样了，这些故事有。所以意思说，如果就是没有，有些是因为特定的用意，说让他勤修善根的必要而去不去帮他 所以另外一些是说，确实自己没有能力有限的，甚至是怕这些把这些事情好事变坏事，那这些风险太大，所以这样的话就不用做。那另外，不教示方便， 那这个里面的菩萨见众生因有利益，而菩萨本有方便，能令其发心。若以恶心称心，不加施教示，犯众垢。三懈怠不教，犯亲垢。若无方便，若使他人，若使他人教，就是请别人去帮助，像是。若对方自有善知识，若为调伏，恶业增善，调伏恶业增善也，增善，若是方便，对方反更嗔恚，乖离，则不犯。所以意思是说，如果你是在一个就是教到别人呢，这样的一个位置或者这样的一个因缘上面，菩萨呢看到眼前的众生有这个获得利益，能获得利益的这样的机会，但是对方呢没有这个具体的一些方法可以发起这样的这些好的善缘，所以这样的话，菩萨呢修行的人以嗔恶的心不肯去教导。帮他就是一些引导这样的情况下呢，犯这个重垢，你自己有这个能力的，这个意思就是说，能让使别人能够升起这些菩提心也好，出离心也好，或者是空正的智慧这样的。如果以恶心嗔心不加教示，则犯重垢；如果是懈怠这样的话，是相对比较中性的状态，所以是轻垢。那如果没有这些能力，教他人，然后如果是，说就是已经请了别人去教，那这些时候就是不需要两个，那就不需要去。如果对方有自己的这种传承也好，善知识也好，那这样的情况下，他们那边可以找到，你可以就是更进一步的。如果需要的话，是一种后方的协助一样，但是不需要，就是没有变成犯戒的这样的状况。若为调伏，增善业之恶，就是恶业调伏恶业增善，那这样子跟前面的这些是一样的。如果是你的那种指示的方法呢，反而会让他就是很更生气，或者是。反而升起那种的抵触的心和愤怒的心，那这样的话，那个也不需要教。你本来是说啊，对方很需要了解这个生死的教法，他也这么老了，或者是说也病了，可能也不久于世，但是说对方对你没有任何好感，对你没有任何信心，对你就是并没有想要从你那边求法，这样的话，那个还是虽然你希望说你知道的东西确实对别人有帮助，但是如果你说的话可能会引起他的另外的情绪，他不会从那个从你的爱和那种想要帮助的心去正面的这个接洽，或者是正面的理解他你的意图，可能他会就是想你是自大的，或者是说他走的路比你就是什么过的桥还是什么他过的桥比你走的路多，吃的米饭比什么多来着盐还是什么的。所以那样的话，那就是人会有抵触情绪嘛。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佛度有缘人一样，你不能就是，更何况是以凡夫看不清楚很多东西呢，就不能太勉强说让别人接受特定的教法也好，很多规劝也好，这些上面呢不能勉强。所以对方真的说想要探讨、想要接触、想要理解，或者想要从你的这边得到这相应的这个解释，或者是这些的话呢，才能有，不然的话变成一种喋喋不休，而且没有太大用处，这样的。然后第35，众生给世所需，菩萨应念其恩。若以恶心嗔心不念恩不报恩，犯众垢；懈怠不报，犯亲垢。若自无力，若无善巧，若为调伏恶业增善，若欲 报恩而施主不肯接受则不算。所以意思说，世间上面有很多种的恩惠嘛，受人各种各样的恩惠，有些是可能是像父母那种的，就是恩惠，生于养育的那种的恩呢、啊，有些时候是不认识陌生人，就是施舍的这些或者是给予的协助帮助所需种种，这些都是很普遍的，各种各样的人生在世有这样那样的提供方便协助这样。所以，哪怕是你在很需要的时候，有人在那边就是开一个餐馆做饭呢，做一口就健康和可口的饭菜呢，这些，或者是在很危难的时候解救过你的生命，在这些危急的关头帮你就是度过险关难关，或者是在你贫穷的时候，别人以财力帮助你，或者是在你受威胁的时候，别人有武力去抵御这些危险。总的来讲，也许就是修行上面如果有法恩种种吧，这样的话，应该念这个恩呐、啊。说如果以这个就是不善不良的是不善的心呢、乃至于就是甚至以嗔恨的心，对别人没有什么那种好感的那种的心态，就是有恩的话，也没有想着要报恩，也。有恩不念恩，有需要报的不报恩，这样的话，这个是一种动过，重过罪。那懈怠不报，好像就是有很多是那种好坏都没有感觉，冷不热，不冷不热，就是一就是怎么讲呢？那在这样的状态下，好像对自己善恶。对自己好不好都其实没有什么那种，有些是这个，有些是可能那种，如果也是因为修行的修为好，他对所有的人都有爱心，那这个不是那种无名舍心、无己舍心，都有平等的爱。如果没有那种的，所有的都没有任何感触，那这种人少嘛？但是说那个应该不算是一种好事情嘛？按照无忌的那种的，所有的佛法里面说这个无忌那种的话，应该是无名舍心、无忌舍心，这些并不认为是好的，是一个短暂的、没有痛苦的那种不被动摇的状态，但是不是解脱的修正，所以它是之后又会这些变的，会这个粗重的可以变成善，也可以变成粗重的恶烦恼。所以说，如果自己没有能力的情况下，这个就是一件事情；如果没有这方面的这些便利，或者是你暂时这个不报恩，这些可能有特定的用意，或者是说你就是念恩想要报恩，但是对方不完全不肯接受，这些的话就不妨过。然后第36个，菩萨。见人清理死亡，或是财物，种种忧苦，若以恶心嗔心，不忘慰问、慰欲、问语，犯众垢，不犯情形如前，尽使调，我看，所说。所以意思说，如果有人在家里有死了亲戚朋友啊，什么自己关心的人嘛，或者是痛失财物啊，做生意失败呀、啊，失去工作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投资失败呀、啊，什么各种种种的苦忧，这样的时候呢，如果这些忧愁痛苦当中的时候，如果以那种恶心嗔心不肯去。就是说，怎么讲呢？慰问也好，或者是稍稍就是关心呢、啊，就是那种的，也许是就是如果关系看这些很多事情要看关系吧，别人怎么理解也要看，但是尽量内心是一种真正的诚恳的一种关爱的心，所以这样没有这些，所以反而幸灾乐祸这样的话就不好的意思， 所以这个情况呢，跟前面所说的一样，有特别的一些因缘，这些是另外相待，所以这又说到这个，这个情况嘛，就是前面的这个，这里说的是不帮助，因伴重视的那个条件是一样的，意思是说，如果身边没有便利条件要。那有自己有极大的钥匙在身，暂时没有空啊，这是种种嘛，所以这些的话，那就要看这具体的情况。存善念，都主要是。然后后面这个，说有人前来索求，求索饮食，所需不余。凡众垢若自无物，若所说是不净物，若为调伏，恶业增善，若是王法所致，若乎僧规则不凡。所以这里面是说有些人就是。确确实实，因为就是饥饿或者是口渴难耐，这样的时候问你要食物和这些那个饮食的，这样的时候呢，如果你明明有多余的，也有可以就是容易轻松的可以帮助到他，但是完全没有这个给予别人的心，那在这些地方，这些也要看，就是说他自己比如说有些餐馆呢，在美国或者是其他地方。他们说有些是很好的东西，但是也许不能够，就是餐馆不能，就是给他们。如果万一他就是大部分人不会这样了，就像刚才那个倒地就是反来指控一样，有些人你得到了别人的食物，但是又说这个食物不干净了，去算反诉你啊，这样的话不安全嘛。所以有些餐馆他们有那种的方式说，他们的责任是不要从那个餐馆里面直接给他们。他们要放到具体回收的那个角落，从那个上面也是干干净净的，就是里里外外都是跟餐厅没有差别的，用那个专用的那些各种包装包起来，所以他们从那边捡走的话就不算他们的过失，是就是自己拿走了嘛。那另外一些就是说这些不会那样太保守了，他们就直接在店里面给别人，这些各种情况都有。所以说，如果对方索取的是一些什么贩毒的那些东西，就是贩毒瘾呢，那需要这个毒品呢，或者是其他的吧，就是说，那这样的那就不能做这些，他要犯罪的话，这个工具啊什么的，所以有些是为了他人好，有些如果你给他，他很需要，你看他很痛苦。但如果你能意识让他忍住不给他，然后反而长期来讲对他有好处，甚至犯吸毒的人被就是抓走，强制戒毒，看起来是违背他意愿的，乃至于这个人可能当场会就是崩溃，骂人什么的。但是如果几个月、半年这样下来以后，发现他戒掉了这个他自己控制不住的毒瘾的话，那最后他会感谢这个戒毒所也好，或者是这些社会人士的那种公权的力量来介入这个作用，长期对他来讲是重新做人和重新生活又拾起希望的这个方式。所以说，那另外一些是法律所禁止，刚才已经说了，因为在美国有一些包括食物啊这些，如果。你有具体的一些法律说边界在哪里，权利和那种就是责任，所以另外一些说维护僧团的制度的必要，而就是不要给别人，否则的话就是寺庙周边都是乞丐，你不要在这里就寺庙附近很多香客都不敢来，觉得就是寺庙门口都是就是怎么讲呢，乱哄哄的，就是很。脏啊、乱啊、差呀、啊，这样的就是，如果你管理不好、维持不住，然后你又就是吸引他们来，还不如说，也许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些，但寺庙有功德这个这些钱财，功德箱里面专门分出来一部分的钱，然后每个月像现在的话很方便嘛，就是看他们的 就是真实情况，如果是非常需要帮助的人的话，就直接打卡在他们的这个具体每个人的账户上面，或者是每个月一次在某个地方排队，然后给他们，这些是不是更好一点呢？当然说，并不说要就是所有的乞丐这些要就是，没有，但是又或者是像有些地方给他们列出具体的一个位置。还有具体的一些，就是特别人多的时候，给他们一些多一点的机会嘛。但是他们不是说随意，任何时候想躺在哪里，穿梭在哪里，想以哪一种方式堵游客也好，拔那个腿也好，拔肩膀也好，怎么样，然后背着不放也好，怎么样那种拉衣角也好，那样的就不好嘛。所以可能有一些是那种僧团的那些规制上面，所以这些是基本上是这个意思。那时候给的时候也可能有一些好的方式，帮助他们的时候，然后后面这个菩萨应随时教诲弟子，若弟子有缺乏。应从笃信者，请劝所供给。若以恶心嗔心不教诲，不供给，犯众垢，懈怠不教，不供犯亲垢。若为调伏善，调伏恶业增善，若护僧规，若病苦无善巧。若请他人教，若弟子自有福德能得供养，若弟子是本是外道，无心修善，无善心，则不犯。所以这里有说到，就是如果是，真正就是说想要修行佛法吧，这里因为说外道的话，就是这里情况比较复杂吧，所以他有没有说的这个，所以说有些是。跟随自己的这个弟子，那师傅的话，要教诲这个，就是给予教导嘛，就给予适当的这个，就是教法。如果在这些接受教法的这个期间呢，弟子如果有各种就是缺乏嘛，就是有些地方没有这个吃的，没有用的，没有喝的，或者没有住的，种种的这些时候，如果以前很多寺庙里面有挂单的那些做法嘛，就给居士有居士的，僧人有僧人的那些地方，男的女众这些是分开的，好像居士和出家人也是分开。有些条件好的话是这样，那说那这个时候呢，你要请去这个住持那边说，我有这个需要，我有专程从远道而来求法，所以我在这边寺庙里面的时候，能不能就是照看一下我的这个生活所需啊？或者是借一个茶壶呀、茶杯呀、或者是炉灶呀、锅碗瓢盆呀，或者是借帐篷呀，就借这个那个屋子呀，如果有多余的种种的，或者是。就是一些遮风挡雨的一些东西啊，垫子呀、啊，什么这些是应该尽量的去帮忙。说应从笃信者，劝说供给，所以两个，一个是教诲，一个是供给，就是说来请法的时候，那是不是他想要什么教法，你必须给他？这个也不是，要看这个就沟通当中说到底是怎么样，之前修行，现在的得过生发，种种的，现在正也是在想，有些是同时可以给的，有些是需要分前后的，这些上面有一些差别。那这些，但是这个时候如果是因为吝啬的心也好，不给教诲，不予这个财物。或者是方便，这些的话是一种重垢，因为毕竟别人是因为来寺庙或者是在道场是真正的发了很大的心，或者是走了很远的路，或者是经由复杂的这些因缘和决心才能够出来一趟不容易，种种这些以前尤其是这样嘛，现在很多都是可能相对比较容易的。但是现在是有心，那其实不容易。即便是交通这些相对容易，所以但是如果说懈怠不教不恭的话，又是亲垢，所以好像对这些呢，因为或许太多就管不过来，或者是说也怎么讲， 自己的心力就是不够，种种嘛。对，后面有说到另外的情况，就是说为了增恶调福，想有些是说，以前有一些弟子也说啊，小马尔巴尊者说，你要教法的话，你自己照顾你的口粮；如果你要去别的地方去求法的话，我可以帮助你，就是给你准备这个口粮了。他又这样说。最后，弥勒如来尊者说：“那你就教我教法，那我自己解决生活问题嘛。”所以另外一些是有寺庙或者是这些地方有僧规啊，然后另外一些是说本来这个地方没有足够的这些便利条件嘛，还有一些是说我这里就是有这个教法，但是其他地方也有，那我你去那边可能有更好的轻松的环境、便利的条件，就是介绍到别的地方去的。如果是说对方自己已经就是有这个足够的资粮、钱财，你不需要就是给你这些供给什么样的话，那就是自己有福啊，得到别人的协助这些。所以那另外这里说到，若有弟子本是外道无心善的话，这意思说这里就提供各种教诲物资的时候，应该是在求法和闭关呢、啊，什么这样的一些学修的时候。他不是说，在任何时候，那你找一个这个寺庙，就他们有100%的义务要去帮助你，这个也是没有的。但是说寺庙的存在本身是为了帮助别人，就是在尤其是修行啊这些方面嘛。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生活上有困难的话，应该尽量帮助，不然的话，天底下可能就是各种各样的。本来说你不学佛，生活有困难，能帮助也是非常好的，能够有受给他们受教育的机会，给他们就是治疗疾病呢，还有就是如果缺乏身上衣裳、口中食什么那些上面有能帮助的，非常好。但是大多数寺庙可能就少数以外，多数其实可能不太具备这些，或者是说没有形成这样的好的那个传统和规模，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没有说变成一个必须的一个责任。但是有些寺庙有做到这些，什么在于建医院也好，就是养老院也好，然后而且医院是整个是一直是免费提供药物啊，这些是有的，很多地方有，藏地也有，现在我后来去尼泊尔那些地方也有，有些寺庙是他们有这方面的一定的这个，有一些寺庙有酒店呐、啊、咖啡馆呐、啊、旅馆呐、啊。还有一些居士的护持呀、供养，这样的话，他们把这些里面的一部分做公益事业，所以等等这些是比较，怎么讲呢？好的这些条件呢，还有一些寺庙很有钱的话，他们会组织整个僧团呢，什么就坐飞机去朝圣呢，坐飞机去这个求法呀，就这种的，以前就尤其台湾那边的比较多，台湾那边的就是社会相对比较富裕嘛。以前很早的时候，我都看到有一些这种情况，就是去印度也好，去哪里也好，而且就是吃住环境这些都相当好的那种的一些旅行团，还有深圳像弘法寺呀那些也有，就是支持那个僧团的留学生计划呀，或者是就是种种吧，然后。就是这里说的，就是应该，如果有人来求法的时候，应该教诲和给予方便，这个以外，那下面一个，菩萨以嗔心恶心不护他人心意犯众故，懈怠放逸不护犯亲故，若系非法事，若病若由僧规，护大众，若系外道，若为调伏恶业增善。则不犯，所以这个意思说，与你作为大乘的佛法的修行人的话，就是我们就是尽量身与意都就是保持合适的善行的正当的那些方向嘛，取舍。说，如果我们就是到处说那些难听的话，或者是当面到处批评人，或者是背后到处说别人的坏话，种种吧。又或者是以菩萨以嗔心恶心呢、啊，不护他人心意，意思说不顾及他人的这个感受和他们的这个心意， 随便就是讽刺别人、谩骂别人，然后用这个世间的一些那些小伎俩去，就是给别人传小息也好，或者是让别人难受也好，种种的这些做法，态度上面的这些言语上面的种种的，就是不合适的这些做法，那这样的话就变成一个重构。所以说。如果别人有一点善根，或者是有一些修善的心，被你说的，然后别人又就觉得不想要好好修心了，本来别人就是怎么讲呢，有一些信心，有一些这样，然后被别人说啊，这怎么样，这那个怎么样，然后整体来讲，就是说，怎么讲，一个是就好像就鄙视别人了，这种的方式。那另外有一些可能就是说过分的那种赞叹，也可能是变成另外一种，就是不顾别人的心念，他没有这些好，但是你硬要说你的这个，就是其实有好多事，可能他有这个好不好看不清楚，就不用说嘛。但是说，如果有些不是诚心的，而且是把别人就是这样说那样说，这样以后让人的心呢，就是比较混乱，思绪比较混乱也好，忐忑也好，然后你知道他是一个好面子的人，结果你用那种好面子的运用他的那些就是有些弱点吧，然后让别人尴尬，或者是处在那些比较困难的那些心态和困境当中。所以以前有的人说嘛，就是不会赞叹比不会有诋毁的人更容易，就是就效果更糟糕嘛。所以类似的，所以这些上面就是说诚心的，以及自己言语对别人造成的影响，是时常要注意吧。这大概是这意思。懈怠放逸，这样不护，有些人是。就是可能自己也没有那么多的心机，但是说就是有点有时候管不住自己的嘴什么的，然后因为放逸而说了一些，然后之后又觉得不太好，这样的话反清故。那这个另外一个又说到对方的。若系非法事，如果对方的这个要求也好、期待也好，这些是不合理的那种的情况，或者是说，有一些可能你那个怎么讲呢？他处的那种的，就如果我们说，就是有特定的一些人想要帮助他的那种的方式。如果说暂时不顾及，看起来不顾及他感受有点难受，但是也许最后他又能想明白说，这个也许是，怎么讲呢？有些人的言语或者是出于善意，他能理解的情况下，他比较相对比较容易能正面的去理解嘛。也许是对方说这些可能是想要帮我什么的那种的，如果关系那样的因缘有的话呢，那是可以，但这种的机会应该不会太多的，就是。所以或者是别人的那个不护他的，因为他起烦恼，但是因为他本身起烦恼的点在于他对方的要求是过分的，期待是不合理的，那你拒绝他，虽然他当时感受的心意这些是好像就是，也就是不满意啊、愤怒啊什么的，但是其实是仔细想的时候，对长期来讲的话是有好处的，就这类的。如果是就是。外道其实应该也护心意吧，但是这里说的可能是说，怎么讲？他们有他们的主张见解。如果一旦信仰很多是跟情感有很强的绑定嘛，跟他的那个见解不合的时候，或者是他的那种哲学理念你不同意，或者是这样的时候，他有这个感受到不快乐呀，心意上面受挫呀什么的。但是这些就是有时候就不要辩论了，要彼此尊重。一般就强调共同点就可以了，就不需要专门说这个不舒服的地方。但如果是别人，一定要说这样的话，所以你又不愿意跟他探讨，他又变成比较沮丧，说， 为什么你不跟我争论这件事情？那样的话，这个其实是不是你的过失？所以，如果你争论确实扰乱到他的心，但是也是为了他的那种就是憎恶，就是弃恶扬善的那种的，或者说止恶增善的这些作用是比较明显的，你有把握的话呢，可能就这个不是不乎他意。那还有一两个啊，就差不多了。然后后面这个菩萨，见他人德行却不赞叹，依恶行嗔心，隐蔽其善，犯众垢。懈怠放逸，不称其善，犯亲垢。若知对方不乐被赞，若病若无善巧，若未调伏，增恶，增，就是调伏恶业增善。若乎僧规，若知闻赞反生骄慢，若对方确实无德，若以其言似善而善实无善意，若惜外道，若赞叹实际未到等不犯。所以意思说，如果修行的人他确实是有种种的德行呢、啊，有种种的善举啊，有很多就是值得被赞叹的各种品质。这样的话，那就是说，如果是因为自己的原因，说别人是种种的这些好，但是自己呢，就是没有任何这个想要赞美的心，是因为心里面有怀疑某一种的恶，或者是嗔恨呢、嫉妒呀，种种的这些，所以说不想就是赞别人的善。种种的，这样的话也是犯一种垢嘛，就重垢罪。所以说以前说赞叹是很困难的，诋毁是更困难的事情，一样的。但是如果是就是确实是很明显的那些，就是经过观察是很显而易见的那种的大善大德种种的话，这些应该就是赞叹。所以如果是懈怠放逸不赞的话，就是他是一个亲垢。若知对方，不乐被赞，就是对方其实是像刚才说的一样，赞的这些上面好像就是反而比较喜欢，不被人知也好，或者是不被赞叹也好，这种种的那些的话呢，就随缘嘛。如果自己就是说没有这方面的这些赞叹呢，种种的这些。就是人也没有和太多人交出接往啊，交往啊，也没有人提及这些事情呢，也没有说跟这些事情相关的或者是有意义的那些上面，那这些的话，你不要说就是也没有这些有德行的话，非要就是没有这些机缘条件的时候，也要就是就很努力的想要这样那些，不要勉强的意思，大概是。因为可能生病跟赞叹这个不赞叹，可能也许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吧，或者说你已经有气无力嘛，或者什么的生病可能，或者是说，想要赞叹，但是不知道如何赞叹，自己就是词穷也好，说出来好像嘴拙，反而就是没有说到点上也好，这样的话那就不用说，所以，另外一些是说，为了增善，也许有些就是他们的弟子们或者这样的那样的一些，如果赞叹反而引起那种的骄傲啊，或者是不可一世的心呢、啊，种种的这样的话，可能也许就是凡有所执着，即非正见一样，有很多执着的时候，功德变成另外一种的，就是局限，有些有限的。所以说，有些是僧规，他们有自己的那些要求和规章。如果是说对方赞叹以后，世间人都是这样嘛，容易产生那种的傲慢心，反过来鄙视你啊，或者是反生那种骄慢。这样的话，或者是对方其实也没有说的那么样的有德呀。如果言过其实呀，就是这种的赞美，也许是没有，就是不是太客观的呀，或者是一个表面的善的，大家都很觉得是很好的，但是这些如果从怎么讲呢， 另外一方面来讲，以前有人说嘛，像上一次不是有一个那个什么，一个盲人被一个车子撞，什么骑电动车的嘛，然后很多人就觉得说这个电动车骂那个电动车的人，很就是不好嘛。最后又说这个骑电动车的时候，盲人他们两个是配合来做这个就是视频嘛。那但是这个本身倒还好，因为确实盲人的各种车道被占的呀，或者是很多人不太注意盲人的这个权益呀，就是路口呀、上公交、下公交也好，餐厅的有没有他们上洗手间的这些便利和那个盲文啊，各种地方。开门的地方也好，关门的地方，开电梯的地方，种种这些照顾的不够嘛？他可能就是摆拍的，也是其实有很多这种现象可以引起重视，也是好事嘛。但是其他人就是开始的时候说这就是摆拍，只是为了就是给社会就是提倡那种要关爱他们的那种呢，就很好嘛。但是他们没有说好像把它弄成了一个好像似乎是真实的那种场景发生的。结果，就其他人看到那个一个摆拍的话，很多人又会有其他的想法，甚至很多人很愤怒，就类似对一些善行，可能如果没有处理好，也会引起反作用嘛。类似的，就是所有的好像就是说刻意造作出来的，就是说演给别人看的，或者是怎么样的话，很多人心里面又不会觉得那个是太。怎么讲呢？真诚的吧，所以就是，这么样子。如果是系外道，说外道身上面，就是你站的时候，如果其他人会有其他的理解嘛？也许你只是站，他们也有他们的功德，这样讲，他们也有他们的学问、他们的知识，那这些。但是如果有些你是在特定的这些修行上面说啊，我师父说外道那些就是主张是这些是非常好的，甚至超过我们自宗的很多看法。这样讲的话，可能他们的弟子们也会持有这样的看法，或者是说想要去证明他师父的看法是对的什么的，那这样就不合适。所以，就是说这个是可能不会说一句而变成这样，但是也会就是他有。自己每个人可能师傅或者寺庙，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些或大或小的这些影响嘛，影响其他人，所以他的这个不是说所有追随他的都会被影响到，可能不会，但是意思说部分人，所以可能比较好的是说，就是每个人自宗的这些教法也好，这些上面要好好的去学习，然后这上面说嘛，就是。勤修外论或者勤行外道，而去就是放弃自宗的话，这个是颠倒的嘛。所以自宗学好了以后，再加上就是其他的多多了解的话，有好处。所以和另外一些说赞叹是赞叹，但是你再过一段时间再但赞叹也不迟，这样的那种的应该是没问题的。然后说是这个一，是一，最后两个，说菩萨身为多人之首，建筑眷属有不如法之事，应呵责，并退。若以嗔心恶行，不摄其，不加呵斥，犯众垢，懈怠放逸，不教犯亲垢。不教呵，若知对方恶性刚强，不受教，若待时机再呵，若恐破坏僧团，若知对方直至素习少忏，屡犯屡悔，则不犯，大概是这样。所以这里面有说到，如果身为菩萨，还是说你在这个，聚众，还有就是作为大家的这个，学长也好，善知识上师这样的话，如果你有眷属，弟子种种，所以做很不如法的事情的时候，你没有就说，就祝贺或者是去说呵斥。 责难了，就是说这个做法是不对的，没有这样去说，只是维持一个就是人际的那种平安，或者说他是因为他是你的大功德主，所以你就对他一句不字都不说，种种吧，或者是这个人有这个背景也好，这个人有实力，这个人有钱财，这个人怎么讲呢？长相好，或者是曾经有恩也好，或者是你觉得他无所谓，随他去，种种这些，尤其这里说的是因为就嗔恨心嘛，尤其是恶心，那这样讲的话，可能尤其是就是你并不那么在乎他的那种苦乐和这些将来的那些果报，而不加以这个呵斥、整治、对峙的话，犯众垢，这是比较严重的，其实。所以那说，这些上面当然有些时候你不在那个位置上面呵斥的话，这里有说嘛，后面有懈怠的话，放纵欲的话，不叫呵就亲垢。如果是对方就是刚强难化，而且屡教不改种种的那种的，那这个就是你呵斥可能也只是就是毁坏当时的那个气氛以外，没有太大的帮助。那这个一个是你很明显的知道对方不接受你的这个呵斥。那就不能就是呵斥也没有用，反而会对方会生怨恨心呢更大的。如果是说这个时候不合适，但是在下一次忏悔的时候就集中来讲，或者是公众的讲的时候可能不方便的私下再讲，或者是私下再讲以后让他在公众面前忏悔是更好的。所以这些要看情况，所以说什么时候。就是单独约出来也好，或者是什么各种各样的时候，去，就是调教也好，种种的，这个要选择一个时机，在那个的话，并不放过。还有一些是僧团的和合很重要嘛。那你骂这个人，或者是你呵责这个人的时候，他也起烦恼，然后又就是影响到其他人的僧团的这个团结，呵呵，有一部分人又站出来支持他，另一部分人又这样的话，就比较复杂嘛。所以一般这种比较很少了，但是就变成一种破坏和合僧团的这个作用的话，那个就是本身他们之间。两团人马之间有很大的矛盾，然后你呵斥一方，然后他们以为是你在保护另一方啊，怎么样，有更有意见的，就这类的。所以另外一个是，若知道对方知道应该呵斥的这个人呢，就是说他也正在努力改善，你不用这样呵斥，他已经在就是虽然也在犯，但是犯当中每次犯的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他正在进步当中的话，不用以这个同等的方式，就是每次都就是大声呵斥或者是严厉斥责这些。那今天的最后一个内容呢，菩萨有神通变化，因为众生随时视线，以便或以方便恐怖令其生信。以微信施减少而不现神通，犯亲故。然后信施减少。若对方身着恶见、恶法邪见，若其外道，若谤毁圣贤，若着邪见，若狂若病，则不犯。所以这里面说，如果这个菩萨，的这种修行人呢，拥有这个神通变化和一定的能力去化度众生，随时视线，也就是说神通啊，那这样子可能对一些人是很有帮助的。他们本身很崇尚就是特异的那些能力啊，超一般的凡夫的这些智慧啊，或者是智见呢、修行的这些能力啊，或者是神变的这些能力，所以用权巧方便让众生心生敬畏，从而生起信心。这样的故事比较多嘛。有些人说啊，谁谁谁，我有一个师傅，他怎么样实现神通，怎么样，就是人喜欢讲这个。有些人说啊，我的师傅是很慈悲的，这样也好。有些人说我的师傅慈悲智慧种种方面的一些教法上面的恩开示的。这些上面去讲，有些人会说我师父降妖除魔呀，或者是某某人就是料事如神呢、就是把我的过去说清楚了，把我的未来就讲明白了，这种种的，所以这 这些做，就如果对他人有好处，然后不会说，就是仅仅是那种信神通而已，不是信佛法的话，就可能作用有限的。但是如果是因此而对佛法深信的话，应该是应有这个责任去给他们这样去帮助，这也是调化的一种，就是教导的一种方便嘛。但是如果你那时候说你这样做，可能就是因为种种原因。可能会失去其他人的这些就是对你的尊敬也好，供养也好，或者这样的种种的这些方式不实现，有些就那这样的话也不合适。有些是没有这些神通的，没有的话就没有什么但是可说的。但是如果有的话，可能有这些神通，但是被其他人理解成说，这个人在搞这个神鬼论呢、啊，或者是一些神通。有些人说，在佛教里面，它不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或者说甚至是被禁止的。那你这样实现，是不是对别人就引起一些人的这个负面的想法？这样子，那些他说这意思说，其实对，如果对个别人有用的时候，那也不是说。也在大庭广众下，什么实现神通？现在这样的人应该很少。但是如果对个别人有帮助，那如果是假的那种没有神通，硬说自己有神通那些的话，当然也不合适。虚假的那些似是而非的那些广泛宣传的话，最后造成连基本的诚信都没有了，不用更不用说什么神通什么的。所以基本上那是那种的。所以对方深陷在恶法邪见当中，那这样的话没有对这些没有用，他把它理解成一个外道内道都没有什么，这些小神通都有，甚至鬼道也有神通，这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就是意思说，有一些并没有他不会正确的运用到促进佛法修心或者直见的方面。那另外一些外道说他们那也有神通，我们的神通比你还厉害，这样的话也没有什么帮助。如果对方呢，就是正在。对佛法的这些大德也好，祖师也好，很多在辱骂的那些人呢，你跟他说他们有神通的话，他们根本不在乎，或者他们的那个心气呢，根本不是在那个方向。他们已经决定了要骂的时候，任何就是平常的那些理解和平常的那些沟通呢，都变成很不平常和非常的那些心态，所以跟他们说这些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所以执着，如果对方执着于邪见或者精神错乱、生病种种的这些上面的话，你不需要给他们讲这些。如果他们理解成那个是人在附体啊，这个人在那个用鬼神来陷害，这个在那用佛法和那个一般的世俗的鬼神的那些论点呢、啊，那些都混在一起，都搞不清楚。这些，然后甚至对所有的这些呢，有些当然就是说不是说。鬼神的这些神通有很多很多种的神通，天眼、天耳、他心通、宿命通，无尽漏尽通种种的这些，然后菩萨的这些上面有更广大的这些神通，佛不可思议的种种的神通，所以那这样的话，这个是一个人，就是说。被他们反而是理解偏了，理解错了，对他们只有负面的造业的那些，促成了造业的这些过患的话，那就不能做这些，就是不做这些是不仅没有过失，反而是好的嘛。所以这个内容呢，基本上都是这些，然后下一堂一堂课就差不多结束了。那我们今天呢，这里面如果有个别自己觉得对自己有益的，能够，就是有所修缮，自己行为更逐渐更接近大乘道的修行，那上面有所提点提醒到的作用的话，大家就是各自留意嘛。那我们今天到这里，此佛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害诸有情。